朋友们好，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学习《楞伽经》。因为篇幅太长，我们节选其中的重要的章句，我们来学习跟禅宗的修行相应作为禅宗修行的理论依据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段落重要的地方，我们来和大家学习。其实禅宗修行它的特点，它的这个风格就是离文字，不执着文字不在文字上边去知解，去求义理求实相等等。礼你讲的再多，如果你不去修行，不去践行不去落实，如说时不保，你不得解脱的受用。但是理论见地包括我们对实相的这种领悟解悟，对修行呢也是对修行的方向也起到一个根本的作用。如果你见地错了你佛法领悟的错了，那你修行也就会错所以我们还是对一些个根基不太成熟的人还没有明白义理也不明白道理，这样的人我们还是要学习来加强他对禅宗这一法门这种为什么是离文字，为什么是教外别传为什么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对禅宗的这个风格这种方式有更大的信心通过学习楞伽经。我们看第一句乃至少有心识流动分别外境，皆是世论。这里的少有心识流动分别外境，是针对修行人和外道的一种执着一种法执它并不包括我们平时起居待人接物工作生活我们起心动念心识流动分别外境，不包括这个那我们平时生活里面的这种分别它都是自自然然，它没有一个强烈的执着，所以随用随空。那这里所说的佛陀在这里所说的乃至少有心识流动分别外境，其实是一种潜在的内在的一种执着，他已经在他的心识中已经立了一个正确的东西他认为正确的东西，他不知道不论他立了一个什么样的见，一个知，一个解也就是说他执着这样的分别认为是实有的，不论这种分别是什么，只要他有执着他都不知道他是在分别自心，在分别虚空在分别空无，但有言说皆无实义。所以说这里边你只要起心动念执着有一个所谓的实相，有个法有一种正确的东西有所见，只要你执着有所见，都是知上立知，是无明本所以佛陀在楞伽经里就讲到，乃至少有心识流动分别外境，皆是世论。其实也可以插一句，皆是分别自心皆是虚妄的名相但有言说皆无实义，所以皆是世论。世论就是戏论，就是空论没有意义。你看这一句话就能让我们开悟，是不是？就能让我们知道诸法实相。如果你 真的通达了，是不是？如果你真弄明白，把这句话弄明白，而且也会把它用在修行中，把它用在生活里面，你看看你啊，每天我刚才讲了，对吧？我们现实生活里边的言谈举止，我们待人接物，我们对话，甚至我们思维分别，这个都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个分别亦非一，分别亦空啊，而分别不作分别相，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别一切法，不做分别相。但是对于你执着一种有无的见解，不管你是执着有还是执着无，像外道啊，像声闻啊，像一些个人，他执着啊一种断灭，一种无，他都不知道都是心识的流动，是自己的虚妄的分别啊。所以这一句话啊。我们弄明白了，也就会修行了啊。为什么禅宗讲你心即错，动念即乖，就在这里。因为你心这里是指一种执着啊，你心是分别自心，动念也是白白的在那里边执着啊，念头啊，把念头啊当成实有的啊。我们看下边啊，略而言之。随何处中，心识往来，此生求恋。若受，若见，若处，若住，取种种相，和合相续，于爱与因而生记着，皆如是律，非是我法。我们这个里边选的《楞伽经》啊，它的这种节选，是出自。唐朝的，看看它是十卷本啊，因为《楞伽经》有一个四卷本啊，还有一个七卷本，还有一个十卷本。我们这个是十卷本啊，十卷的它是，是唐朝的。楞伽经呢，有三个版本很有名啊。第一个译本呢，就是达摩传二祖的，这个是四卷本，是鸠那跋陀罗译的四卷本，还有这个北魏的菩提留支译的七卷本，不是，应该他译的是十卷本啊。还有唐代的什刹难陀他是七卷本。我们今天节选的这个就是唐朝的《什刹难陀》啊，是七卷本的。不过这个《楞伽经》传过来以后呢，也是有些地方呢是有错落、有失落的地方、脱落的地方啊，包括它的偈子，有很长的偈子。现在市面上呢，多的出的比较多的是四卷本的啊，这个七卷本的这个唐朝什刹难陀译的七卷本啊，是比较的，它这个译本是比较简单直接啊，通俗易懂。我们就学这个唐朝什刹难陀译的十卷本啊， 四卷本的呢也可以看，因为它这个最早里边的文字稍微翻译的稍微有一点难，但是菩提留支译的呢，怎么讲呢？就是他的口碑不太好，这个人不过他翻译的东西呢，也还可以看。传的都是这个人，因为他迫害过达摩祖师嘛，而且这个人好像人品也不咋地。这个我们都不去太关注这个我们有一个版本学习就好了，我们就学唐朝的什刹难陀他译的七卷本的《楞伽经》四卷本呢有一个台湾的城关法师著的《楞伽经译观》我们也可以参考看一下它是比较注解的比较好的一个版本因为《楞伽经译观》里边它用了很多古代的这个参考了很多古代和近代的这些个大德著《楞伽经》。这个是有条件想学习《楞伽经》的人其实你自己看原文，看这个十卷唐朝什刹难陀译的十卷的是最好我们刚才这一段是略而言之，随何处中心识往来，死生求恋。这一小段呢是在《楞伽经》里边，佛针对外道针对这个一些个问难的外道来回答，来给讲解随何处中，就不管你在任何的地方你面对任何的人事物你起心动念你有所求，有所贪恋，不管你是受、见、触、住，其实就是我们的见闻觉知，在见闻觉知上生了住着，你已经取着了取种种相，和合相续，而自己不觉知，都是因贪爱无明而于唯心所现的境界。生了贪取之心，于如梦如幻不实的意识境界，也就是自己的念头折射的一种幻影，而生了寂着，生了贪爱，然后取相分别，做种种言说。都是世论，都是戏论，因为外道包括现在我们会接触很多的灵修的一些个指导他独辟蹊径，完全不引用佛法里边的这个一些个理论他独辟蹊径，自己会创造一些个理论一些个见解跟佛法呢也很相似很能蛊惑人。我们不刨除也有这样的一种觉悟者的视线，但是呢，大多数它都是一种世论，它独创的，它有一种见在里面，立了一个实相，然后立了一个这个宇宙万法的一个根本因，一切都从那里出来。你看，跟我们佛法里的讲的佛性很相似，对吧？但是外道所立的这个根本因，它是固定的，它是一种我们可以去见到可以想象、可以论说的，他自己是其实是自心分别虚妄寂着出来的，他不知道，所以世尊说皆汝世论，非是我法。比如说立了一个神，立一个黑天， 啊，立一个上帝，立一个灵，啊，立一个圣灵，啊，立一个天父，甚至立一个啊道。立一个太极等等等等啊，甚至也可以啊立一些个啊，像比如说密宗的绿度母啊，很多很多的形象，把它作为一种真理的依托啊，他不知道这是自心的啊妄计和分别，所以佛陀在这里边指出。都是世论，其实都是你自己的妄想念头分别出来，不是我法，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你不明白实相啊，你不知道万法唯心所现，你不依佛陀正法，自己创造出很多的理论，自己也不觉知，啊，还以为是真理，其实都不出世论。所谓的世论就是啊戏论，头脑的游戏而已。外道就是这个特点啊，外道它。执着自己意识分别出来的一个理论，把它当成实相啊，完全的活在头脑的分别里边。不知道啊，悉心妄虑，佛自现前。所以当代的这些个很多的灵修导师啊，灵修的课程。很迷惑人，哎，给人一种是在讲真理，在传播真理，啊，在引导人向善，这样的一种啊感觉。但是我们学习楞伽经呢，啊，学习金刚经，学习楞伽经，学习祖师的啊法语，真正你明白禅宗它的这种理论依据啊和特点，你就不会被世间的种种外道啊，搞灵修的这些个见解啊，不会被他们蛊惑。如果你没这个基础啊，你很容易就相信他们讲的啊，因为他们讲的也很相似啊，讲神秘啊，讲神，对吧？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然后还许诺你解脱。许诺你啊，与虚空法界一合，对吧？许诺与圣灵一合啊，用很多的美好的名相来骗你。其实他们是带领我们啊，偏离平常啊，偏离生活，是把我们带进头脑。而正法，佛陀的正法是。让我们出离头脑，活在现实，活在当下啊，活在我们的六根和六尘的这种自自然然、简简单单的接触中啊，不做过多的去啊，过多的分别和妄想啊，不活在纠结中，就是很简单，真理很简单，没有那么多玄的妙啊，玄妙都是人们编造出来的，或者他自己。不明白，或者他有目的啊，有企图。我们看下边啊，能取所取法，唯心无所有。二种皆心现，断常不可得。乃至心流动，是则为世论。分别不起者。世人见自心，在楞伽经里呢，啊，佛其实是直接了当的给我们讲出了 诸法实相。讲到楞伽经呢，其实是佛陀已经在晚年了啊，楞伽经啊、涅盘经啊、法华经啊、金刚三昧经啊，这都是在晚年讲啊。以前讲的很多的经典啊，里面有很多故事，是佛陀巧妙的施设的方便啊。到了后边就更多的讲实相，就告诉你万法唯心所现。这个唯心所现呢，我们就是很难理解，总是停留在一种啊知解上边，所以也搞不懂到底什么是唯心所现。那整部楞伽经佛就是啊他不费余力的啊，就是很有耐心的一点点给众生讲解什么是唯心所现啊，什么是无法三自性二无我，什么是八识，全都是围绕着唯心所现来讲。唯心所现其实就是禅宗里边讲的啊，唯是一心，更无别法，就是一切都是一个圆满的啊一体性，但是这一体性呢又不可思议。你一落入语言，你一起心，少有心识分别这个啊所谓的本性，它就已经就是啊把本性分开了，就啊就有能所。所以这个为什么有禅宗离文字啊这个说法，能取所取法，唯心无所有，就是能取所起都是心啊。你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已经啊落入文字了，对吧？那祖师会怎么讲？祖师会拿起一个东西啊，拿起一个东西，然后拿起东西，你还在那儿分辨呢。拿起一个东西问你啊，这是什么？然后还不情愿的去看这个祖师拿起这个东西，还在那儿想。师父，我刚才的问题你还没给我解答呢，看这看这看这啊，这是什么？遥控器啊。学员就问了，师父怎么才能够不分别自心？遥控器，这就是能取所取法，唯心无所有。你讲唯心无所有，其实你是离不开能取和所取的，就会掉入能取所取法里面。那经典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就是告诉我们，你不要执着经典啊。你看这个经典，佛讲法最后讲，你不要执着我讲的法，你不要相信我讲的，给人一种啊这个自相矛盾的感觉，其实不是啊。那一切的佛法就是什么？一切的佛法都是啊，你有一个执着才给你讲一个法，你立一个才给你破一个。佛法就是啊一种对治，一种方便。所以究竟来讲是没有什么佛法啊。如冰消汤啊，如火烧木，灰飞烟灭，冰汤俱泯啊，这就是佛法。因为众生有种种执着，所以啊佛说种种的啊虚妄之法。执着没有了啊，自己忽然见得本心啊，发现啊也没有佛，也没有佛讲法，所以唯心无所有。二种皆心现，断常不可得。这个二种是能取所取啊，都是一心，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能取和所取啊。 那断与常，我们经常会讲断灭啊，会讲啊常乐我净啊，会讲一种常常法和断法，也是我们分别才有啊，都不可得，善恶不可得啊，烦恼菩提不可得，佛与众生不可得啊，这个啊禅缚与解脱不可得啊，智慧与愚痴不可得，都是一心啊。都是一心，因人因患而方便讲说。如果你了达自己是患啊，众生是患，佛是患，也就没有法可说了，自然就不见有说法的人啊，有法可说，有听法者，自然就看不到了。乃至心流动，则是则为事论啊，这里还是讲到法执。你心识有少分的流动啊，都是细论啊，就像在佛藏经里边，佛也讲过，乃至有小念啊，你不仅说是念佛啊，念法念僧，乃至有小念啊，都是妄念，都是细论啊，不是真念佛。所以那些个修净土的人可能还会有疑惑，那师父，那学习禅宗的人啊，禅宗祖师难道真的不念佛了吗？他不仅不念佛，他什么都不会去念啊，妄念可以有，每天起心动念这个都没关系，就是没有一个执着的一个念啊，他不会去刻意的去取一个啊，去想一个东西，因为他知道一切都不可得，他不会去求。你要还念，你要还去求一个东西，啊，那你还是不明白，你念的这个东西是不可得的啊，是无所有。所以达摩祖师就讲啊，这个礼佛的人肯定不知道佛，知道佛的人也就不礼佛啊，礼者不知，知者不礼，也可以说念者不知，知者不念。分别不起者，是人见自心。这个分别不起，就是不再去求一个啊，因为知道心即心即佛啊，本来是佛，本自解脱，本自圆满啊，本性是佛，不会再去起一个执念啊，不会在知上见闻觉知上再去生知解生住落啊，知见无见，思即涅槃。这个分别不起啊，不是讲我们。也不知道方向啊，也不知道大小，也不知道男女呀，也不知道这个世间的这个种种的啊，安利的名相，不是指这个，而是不起一个执着的分别啊，没有一个固定的见解，这个对，这个错。当我们不起这样的一个执念，一个执着心啊，这时候就自然与本心相应。也就是六祖大师讲的啊，不思善不思恶，正与末时啊，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那个东西不思善不思恶的那个当下啊，很难表述的那个当下，那就是自心。但是你还不能起一个啊，那个就是自心，方便讲那个就是自心。你不思善不思恶的那个当下，你是没有不会立一个啊，不会立一个这是自心的。如果立一个，你不又思善思恶了吗？这个善恶也不是狭义的啊，就是你只要立一个东西，你就是在思，你不立的当下啊，也就没有所谓的不立了，对吧？如果说还有一个不立，那又是一种立。所以这个语言嘛，它总是很难讲到位啊，那我们就自己去领悟了。语言就是手指，你看手指总是看不到月亮，你就顺着它那个方向去领悟就对了。所以分别不起者，是人见自心，包括无念啊，我们会讲这个啊，无念就是佛。这个无念并不是说，其实啊，念和无念都是我们分别出来的啊。你讲无念，有人就会觉得啊，我一个念头都不起来，念头本身就是一种世法啊，就是世地，是我们给啊我们 大脑的思维活动力的一个假名，确实这个念头是不存在的，它是本空的。但是你不要理解错了，你不要认为我们本性不会起这样的一种思维啊，然后我们只要保持不让自己起心动念，那就是本性，那你又错了啊。这个念头就像风，就像水上的波一样，它不可能停留，它不可能不起啊，所以肯定会起念。然后你不执着这个念头，你不住在这个念头里边啊，你不把这个念头当真，这才是无念啊。念性不可得，念性空，这是无念。分别也是一样啊，并不是说啊这个不分别也是如此，不是说我们啊不知道事物的大小啊不会生活了，那不是不分别，而是分别亦非异，分别一切法，不做分别想，这才是不分别啊，这才是分别不起。我们从今天学习楞伽经真言直解啊，这个所谓真言就是我们选的其中的部分的章节章句啊，比较啊重点重要的部分来和大家一起学习，其实是补课啊。因为禅宗这一法门它的修行啊，需要善根福德因缘啊，需要你有很好的根基。要么就是你基础打得好，要么你这个人的悟性好啊，一听就能听明白。不然的话，你会对禅宗这一法门产生很多的疑惑。那学习楞伽经啊，学习祖师的法语，学习金刚经等等啊，这些个啊，禅宗的经典就是打消我们的疑惑啊。我们看下边啊，若知但是心，分别则不生。但是心就是唯心所现啊。前一段时间我写过很多的文章啊，都是讲其实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外境，一切的外境都是我们头脑念头投射过去的影像啊。比如说啊，我们面前有一把椅子，我们说有一把椅子，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并不障碍我们解脱啊。当然这也是一个比喻，如果你把椅子当成实有的啊，你去对待它啊，你去产生了贪着，你去跟它较真儿啊，这时候就有苦有烦恼产生啊。为什么说椅子是唯心所现的呢？那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啊，尤其人造出来的这些东西，它原来是没有的。椅子，一把椅子原来肯定是没有的，从无到有就是唯心所现。我们造一把椅子，对吧，先在头脑里有了关于椅子的种种的概念，然后去寻找这些东西，把它组合成一把椅子。然后椅子这个概念这个事物啊，它就印到了我们的大脑里面，所以它是我们大脑折射出来的啊一种东西。如果这个东西是实有的，这把椅子就不应该会坏。本无今有，本有今无啊，本无今有，本有今无，就是本来没有的现在有了啊，有了又无了的，那这个东西它就不是真实的啊。啊，有人可能会讲，师父啊，这个椅子造出来了啊，您说是唯心所现，是我们意识投入过去的啊，还是不明白？投入过去怎么就不是一刹那间一想这个东西出来了，还要去造作呢？而且已经造作出来了，也不是说我不想它它就没了。 那我们仔细，我们好好的啊想一想啊，我们这个思想意识，包括我们的分别，它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就是把我们带入幻境，一方面能让我们解脱，能让我们看到实相啊。把我们带到幻境的，那就是意识啊。这个思想呢，它就叫意识啊。如果让我们能离开这种，能见到实相，离开对这个事物的分别，那就是智慧。我们看到椅子的当下，我们看到椅子啊，看到所谓的一把椅子的当下，你是不是啊？这个瞬间、刹那间，你投入了一个椅子的概念。我们打一个比方啊，大家想一想，打一个比方，当我们是婴儿的时候，我们也有眼睛，我们看到一把椅子，这把椅子对于一个婴儿来讲，是椅子吗？不是，啊，婴儿看只是看到了一个模糊的形象，甚至婴儿看到了一个模糊的形象，是我们在分别，是我们想象的。婴儿看到了一个模糊的形象，那婴儿具体他看到了什么，谁也不知道。那我再打一个比方啊，不是婴儿，是一只麻雀，它的眼睛盯着了一个椅子。他会认为这是一把椅子吗？会不会？我们都不能够确定，所以你不能确定的这个东西啊，你就不能说它是真实的，是实有的。那我们再打一个比方，那你遥控器对着这把椅子，遥控器会不会分别这是一把椅子？对于椅子来讲，对于遥控器来讲，椅子是不存在的啊，当然这个也是我们的一种分别啊。如果你说这个是我们的分别，这个是不成立的，那它是把椅子就更不能成立了啊。对遥控器来讲，它是把椅子就更不能成立。它不是把椅子，如果不成立，是把椅子也不会成立。如果你说啊，这个还是我的分别，那好啊，那我说的不成立，那你想的一切也更，同理也是不成立的。所以说，椅子是唯心所现。什么叫唯心所现呢？我们起心投入一个概念过去，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即便这样讲，还是很难讲到实相。大家明白了吗？啊，所以为什么说让你喝茶去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不过你要想弄明白为什么要你喝茶去，你还要听我刚才分析的，对吧？我刚才已经给你分析了，你是触碰不到任何事物的，因为它都是你的心念的投射。啊，你对这一点明白了，你就心甘情愿的去喝茶去了，就该干嘛干嘛去了啊！你不用再想这些问题了，因为你已经知道哦，原来都是自己的心念。就是我没起一个分别，我没投射一个心念过去的时候，它就不是把椅子，对吧？当我们有了烦恼的时候，当我们的心牢牢地驻足在一个事物的上的时候，你也看到了椅子，但是你根本就没想到这是把椅子，因为你没投射过去一个知见，所以万法唯心所现，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我们怎么解脱？解脱就是你不投射一个执念，不在那上边去纠结，不分别自心。如果你知道只是心，若知但是心，分别则不生。分别若不生，诸法其解脱。今天上午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楞伽经直解啊，就先学习到这里。Thank you. 们八点直播的啊，现在几点了？这一篇《楞伽经真言直解》是过去啊，在我学习《楞伽经》的时候啊记录的。里边呢，把《楞伽经》所要讲的重要的东西都包括了，包括五法、三自性、二无我、八识，唯心所现。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啊，大家认真好好的学习，把这个《楞伽经》里边这些个重点啊，都完全的领悟了。你就可以放下它了啊，放下它，你就不要再疑惑了啊。为什么会有禅宗这一门？为什么说禅宗是上上根基最直接的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什么要离文字啊？离思维，离分别，而这个离又不是绝对的啊，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离。所以有的人不明白，总会问我师父，为什么要离文字、离意识、离言说？修行一定要离意识吗？他总是不明白，总是问我这个。我们修行生活是要离意识吗？不是，不离意识，是离对我们六根、对六尘境界的这种执着，而不是离某一根，离某一法，不是啊，所以你一定要搞明白，不然的话你会偏到一边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啊。以后呢，天气也越来越热了，今年夏天呢，争取我们把这个《楞伽经》这个直解跟大家学习完了啊。如果有时间呢，我们再学习《涅盘经》里边的一些个也是啊一些个重点的部分。好，我们回见啊。